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来看第七课，做孩子亲近真神的教练，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喜欢来亲近神。这里我要跟大家谈的最主要就是家庭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实质的祭坛。所以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一起交通和分享，借着你自己的话，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信仰当中来带领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认识你、亲近你。求你来保守赐福，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夫妻或者亲子的关系，整个家庭的关系要建立在基督的救赎和恩典上，我们就要时常的去思考神的灵跟神的道怎么样的在引导我们。所以一个真实的信仰所强调的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圣灵的引导，一个用神的话。所以神的道跟圣灵的引导怎么样在我们的家中来运行。那么我们要能够让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却能够使我们的孩子能够来亲近他，来敬畏他。所以看不见的神怎么样能够使孩子知道来亲近跟敬畏呢？最主要的，我们要知道看不见的神如何亲近跟敬畏，是从看得见父母的作为、父母的态度去认识的。当父母来到上帝面前，看不见上帝，但看得见父母；看不见上帝在哪里，但看得见父母的行为是怎样；看不见上帝，但我们能够看得到父母的态度、作为是怎样。那么，上帝的话到底有多重的分量？律法是怎样约束人的心，使我们知道罪？福音怎么样让我们从罪里面得着救恩？怎么样能够在基督的恩典中来跟随主？所以这些话是抽象的，是看不见的，但孩子却看得见父母的一个怎么样来回应这些话。所以我们的信心看不见，但我们的行为看得见。上帝的作为怎么样在我们身上被认定，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些都是孩子看得见的，从我们的身上去看。所以上帝的话跟上帝在当中的引导怎么样能够深入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呢？那就是我们要能够去思想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的孩子，使他能够在年幼的时候开始就能够来喜欢亲近神，也知道怎么亲近神。所以为了帮助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就来思考一个作为，我把它称作家庭祭坛。家庭祭坛有很多的地方有不同的作为，但是我想跟弟兄姐妹所交通的给你们做一些的思考参考祭坛它是一个在亚伯拉罕或者以挪亚的时代，当时人就把石头堆成一个坛，然后在上面摆上柴，然后把这一个献祭给神的牛羊摆在上面用火烧。所以祭坛呢，在那里他们向神献祭，求告上帝的名。所以祭坛的位置在人跟神的中间。所以当亚伯拉罕到了这个迦南地之后，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到底上帝的作为要怎样，他全然的不能够知道。所以但是他已经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上帝说要应许给他，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迦南地就开始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就看见祭坛，他就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向着上帝的态度，用一个作为来显示他对上帝的依靠，对上帝的求告。所以祭坛变成一个可见的见证在当中人可以参与，亚伯拉罕可以做这个祭坛，他 他将来在做祭坛的时候，他的孩子可以参与。所以当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要到神所指示的山上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到了那个山上的时候，那么以撒就问他父亲了，父亲哪、啊、火跟柴都有了，那献祭的羊羔在哪里？所以表示以撒呢，从小就看见他父亲怎么样献祭，所以他就知道要筑一个坛，上面要摆柴，还要有祭物才点火。所以这个从小就参与在其中，他就知道神跟人之间的互动是怎样。所以祭坛就是摆在神跟人之间，所以祭坛在那里，我们就知道人跟神之间的路是通的。所以祭坛我就把它称作它是一个恩典的路，是一个求告神的名的路，是在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是在当中是确定的，是神从那里施恩给我们。还有祭坛也是一个跟神恢复关系的地方。当亚伯拉罕迁到埃及之后，他就神管教他赐福，也赐福给他，他就回到原来起先筑坛的地方，这时候他又筑坛献祭。所以祭坛是一个跟神恢复关系的地方，再度的在上帝面前愿意照他话语走的地方。所以祭坛非常重要，祭坛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家人，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怎样来求告神，怎么样来跟神、啊、有那样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祭坛就成为一个可参与的历程，可见的见证。那么旧约是用石头这样堆出来做祭坛，有献祭的羊羔。那新约我们不再筑这种祭坛，但不代表我们没有祭坛跟献祭。那新约是怎么做呢？那我们就来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在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彼得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主是那个活石，是房角石，是被人厌弃，但是上帝拣选宝贵。那么他是房角石，那我们呢？我们就是被建造在基督为房角石，然后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我们都是那个属灵的殿的一块材料，一块石头一样。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我们就是这样建造一个圣灵的殿，是圣洁的，是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的。所以彼得讲，我们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殿，然后呢，我们在当中做什么？我们做圣洁的祭司，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仍然有一个祭坛，仍然有一个灵祭，仍然有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就成为一个神的殿。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神的祭司，是圣洁的。在一起，我们就奉主的名，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就在当中献上上帝所喜悦的灵祭。灵祭不是旧约时代用牛羊献的祭，灵祭是什么？新约有一些告诉我们灵祭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之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颂赞是一个祭， 送善献什么祭？用果子，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当我们来感谢赞美颂赞神，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把嘴唇所结的果子献给神，这是一种灵祭。我们行善跟捐书的事，我们愿意给人，愿意凭着爱心施舍，凭着怜悯的心来供应人。行善捐书奉献的事是一种祭，是神喜悦的一种祭，所以这也是一种祭。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八节，保罗把这一个腓立比教会给他的奉献当作极美的供物献给神。所以这是一个人奉献给宣教士，给传道人，也是一个祭。二章十七节，保罗说， 我以你们信心为祭，贡献的祭物献给神。所以当我们有那一个神喜悦的信心摆上去的时候，我们也在献一个灵祭。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献祭就是当我们与基督连结，结出那个果子来献给神的时候，我们都在献灵祭。所以这里讲，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基督徒要做一个献祭，有一个祭坛，有一个在当中一起，那么我们在一起就是祭坛，我们在一起就是灵工，我们在一起也是祭司。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由我们身上有产生出祭物来，产生出果子来，来献给神。好，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在新约的时代来建筑一个祭坛来献灵祭。那在家庭里面做这个，我就称它是家庭祭坛。那家庭祭坛要怎么做呢？总是有一个方法，但这不是唯一的，是给弟兄姐妹做参考我的做法呢，是从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还有以弗所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出来的。以弗所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用这一节为最主要的，然后跟他平行的经文，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讲，我们是上帝的显明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也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这两段经文我就整理出五个步骤来跟弟兄姐妹交通。第一个是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赞美主。所以第一步，第一个步骤就是敬拜，我们一起赞美称颂，献上感谢，可以有诗歌，可以有祷告。所以这是一段一段通常夫妻两个人还没有孩子就可以开始操练这个，有孩子了以后，我们就抱着孩子，我们就唱一首诗歌，做一个感恩的祷告，那么让孩子知道我们是要把这样的感恩的心、颂赞的心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再说一次，孩子不知道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孩子可以感受到我们祷告的心如何。 祷告的心如何。所以我们都用肢体语言，用我们的态度来呈现出我们对上帝的歌颂跟赞美，这是第一个敬拜。那么第二个步骤就是神话语的分享。神话语的分享，这里讲到要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么呢，要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怎么存在心里？然后也要让我们的配偶知道。所以这里就告讲，我们要分享神的话。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就会分享祭物，我们最宝贵的祭物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分享神的话。分享神的话的重要重点是将你所领受的部分，比如说你今天听讲道，然后或者读圣经，或者灵修，或者默想，你有领受上帝的话是什么，你就拿来分享。所以当你跟你的配偶说啊，我 这个礼拜听讲道，讲人讲到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部分对我现在的生命状况非常需要啊，你我的领受是什么。注意这个是讲我的领受，分享就你吃了上帝的话。主耶稣说我的话是生命的粮，你吃了上帝的话，除了主的话，你把那一个感受讲出来。就如同你今天有人请你到外面吃一顿饭，你回来说哦，今天吃了一道菜啊，是什么样的菜，那口味是怎样，你觉得满意的是什么，这个叫做分享。分享你从神话语的领受。所以它不是教导，不是讲道，不是劝勉，更不是责备。 许多时候我们分享神的话，那么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会觉得说有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是在责备他们，教导他们，劝勉他们，我们是在对他们讲道，这不是分享，这不是分享，这个是想要他们得着，不是这样。分享记得，当我们只讲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别人会跟我们 同有得着跟领受，而且会是一种不是被压迫性而接受的，是一种因为我领受，那么他跟我的关系里面去感受的。所以第二个是神话语的分享。那么我们可以夫妇做，帮助我们的孩子知道怎么样听上帝的话，怎么样读上帝的话而有得着。那么我们讲的例子多了，孩子自然就学会了。第三个在当中很要紧的是，我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彼此存的爱心联络在一起。所以这个讲的就是团契，在基督里的团契。在基督里的团契很要紧的，他这里讲要存一个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么要爱心，是一个一体的关系。所以这里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有美好的团契，在这个祭坛里面，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做一件事，就做一件事。这一件事情就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要开始团契的时候，彼此造就的时候，我们就说造就人的好话。只可以说鼓励安慰正面积极性的话。所以这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就要能够平常好好的去关心对方，体会对方，能够在意对方，然后这样我们才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比如说你要说鼓励的话，什么样的话能够鼓励到对方？如果不是对方的需要，我们就鼓励不着了。 如果不是对方确实的一些能够被激励的话，他是得不着的。所以我们要说鼓励正面的话，积极性的话。所以在当中你可以说一些感恩的话，感谢的话，欣赏的话，仰慕的话，这些正面的话都可以让人的心得激励，这是好的。但不要讲其他负面性的话，也不可以有非语言负面性的动作。就是我们在表达感谢的话，那么我们的习惯常常是谢谢你过去这个礼拜为这个家做的什么什么什么非常感谢，付出很大的心力，非常的疲累非常感谢，这些都感谢的话。但我们常常在讲感谢的话之后，我们会说不过怎样怎样，记得不过不要讲，后面的话不要讲你也不要讲可是可是后面的话也不要讲为什么？因为后面的话就不再是造就人的好话了，因为那有负面性的东西，有负面性的东西，无论我们的利益何等的好，都不适合这时候讲，因为我们平常就会讲这些话。我再说，我们平常就会讲这些话，所以在祭坛的时候，我们不讲这些话，我们只说造就人的好话。我有些时候我们话不说，可是我们有非语言的动作去表达，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非语言的动作跟我们所表达的意念要一致。当我们说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外在的肢体语言就有个感谢的态度。当我们说欣赏的时候，我们外在肢体的语言是不是有个欣赏的态度？这是要紧的。因为人不是听我们所讲的话来肯定我们的意思，人是从我们的非语言的动作去肯定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要彼此造就，我们就要在当中说这个正面积极鼓励安慰欣赏的话。那怎么样可以讲这样的话？我在说平常我们就要观察，知道对方为这个家做什么，这每一个家人为这个家做什么。当我们夫妻之间彼此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他就知道怎么样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怎么样饶恕，怎么样相爱，怎么样感谢，怎么样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所以我们都不是用话语来责备等等，我们都是用正面性的方式使人在上帝面前感受到说，我们就是蒙恩的，我们就是蒙恩的，我们都是感恩的，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给我们的家人，感谢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引导的一切。所以我们要说这样子造就人的好话。所以第二点讲神话语的分享最要紧，我们不常这样做，我们会偏离掉，所以不要偏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也不要偏只说造就人的好话，来使听见的人得益处。然后第四个步骤就是分享代祷，然后一同祷告我们可以把家里的事，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就可以写下来，我们要祷告的写下来，我们一些分享以后把代祷事项写下来，然后呢我们就祷告，我们可以祷告，配偶可以祷告，孩子也可以祷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怎么样领受上帝的话，怎么样把这个话能够正面的说用在对方的身上，使他们得益处。还有我们把心中挂念的所要的告诉神，我们一同祷告。所以家庭祭坛呢这个部分我通常会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准备一个祷告本子每一次记载哪一天家庭祭坛， 然后呢我们领受的大概是大约是什么然后我们祷告的项目是什么，那每次拿来看，这样我们就可以数算上帝怎么样听我们的祷告，什么样带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把一些家里面要紧的事来求问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的带领我们很希望家里所发生的大事要做决定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得到引导，而是一家人得到引导。一家人怎么样得到引导？通常上帝是借着我们的领受，我们一起的祷告来使我们得到一致性的引导。所以分享代祷一同祷告有一个本质，把整个代祷的事情记下来，然后也数算神怎么样回应我们的祷告，这都是要紧的。当祷告完毕以后，第五个是父亲来做祝福。因为圣经说未婚大的要做祝福，父亲是家里的头，所以父亲要起来为家人祝福许多祷告是祈求，但祝福是一个宣告，让神的恩在基督里临到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祝福，为我们的家祝福。所以五个步骤整个过程呢，从敬拜赞美、神话语的分享彼此造就，说造就人的好话，分享代祷一同祷告，到最后父亲的祝福，这五个步骤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小时左右来完成，这样子孩子才有耐心在当中，而且这个具体的步骤与实际的过程都让孩子可以跟我们一同领受。所以我们也把孩子的需要写在上头，祷告写在上头，孩子也可以分享所以这才是要紧的。好，所以有一些提醒因为这是家里的一个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所以要记得气氛一定要甜蜜，要愉快在当中让人得着心灵的安稳，所以要温馨那肢体的互动要温柔，话语都是肯定的，所以这样子大家在一起就会享受这一个小时在一起的时光。然后孩子要参与感才是重要的所以记得在当中孩子有些时候会有一些肢体的动作啦等态度啦，让我们觉得不是很舒服，记得不要一直要求，不必求十全十美，我们用我们的态度，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去影响他所以让孩子在当中可以有那个愿意参与的心是要紧的。那记得不要生闷气，不要发脾气，不要抱怨不要轻率，这些负面性的都不要，都不要。然后呢，时间的安排中要记得每个周一次，一定要持续稳定的做。特别现在的孩子的功课、孩子的成长，孩子有许多的参与的活动等等，但我们做父母的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把那个到上帝面前的成为一个最要紧的。所以你们在家庭的时间安排上要把这个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那我们做安排的时候总是配合孩子的作息，家人的每一个人的作息，然后配合孩子的成长来做调整所以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能用一些的活动的方式来做分享，来增进彼此的互动跟关系。当孩子大的时候，我们就逐渐就换成比较多用说的方式来表达。那有些时候孩子比较怯于在父母面前表达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做法比如说孩子有些时候到比较尴尬的年纪，好像他要在 弟弟妹妹面前讲一些这些话，他有一点点不好意思。那以前我们会找的就是用他的这个小玩偶来代替他说话，然后他就用小玩偶来代替他来表达他的说的话等等。还有孩子有些带到的事情，他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就用小玩偶来帮助他，来引导他说。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帮助孩子来参与在这个祭坛当中。好，所以这个是家庭祭坛。我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好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我们跟孩子可以从孩子小的时候一直跟他有一个一起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光这样子我们做父母就会发现，你可以问他这个星期儿童主日学教什么，你的领受是什么父母也要讲，父母不能只问孩子这里不讲，我们也说这个主日我听到的是什么。那这样子孩子就只有个学习的榜样，他就知道怎么样来聆听上帝的道。然后如果我们有经历跟孩子分享，孩子也知道上帝的话是什么经历的。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帮助孩子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让他参与在家庭的祭坛当中。第二个部分，我跟大家讲，平常要把上帝的话在找到机会我们就要讲。那么孩子从一年级开始或者大班开始，他的认知一般来讲是逐渐从这一个很硬的道理要变成慢慢的去有一个抽象的一个理解。所以神的话我们通常是先常常说，常常肯定，所以孩子就会在无形当中把上帝的话先放到里面来，在他的理智之上所以我们先让他在我们的言语当中，他先放进去了，先肯定进去了，至于实质的生命是如何我们不用担心，或者指使他对这些话的认知是如何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逐渐的他们就会去体会然后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这些上帝的话是要紧的，所以我们总是当孩子有一些符合上帝的话的作为，对上帝有所依靠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他们，这就是我们最喜悦的。我再说，这就是我们最喜悦的，这样他就知道上帝的话为什么是我们最喜悦的，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把上帝的话当成他们的依靠跟帮助。所以我们邀请孩子来认识这个信仰，得着这个信仰不是逼他们，是邀请他们他不是说他有高度的理解力，都不是，而是他是一个认定，认定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家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家。认定很要紧，认定很要紧信是一种关系上的认定，就好像亲子之间的关系上的认定，跟上帝之间的信也是一种关系上的认定，所以要帮助孩子能够在关系上有这样的认定。所以神的话常常在平时上就这样做所以我们平时就会跟孩子一同来，让他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常做而且一直做而且在意的。比如说饭前的祷告这是要紧的，因为这个让孩子看到我们很忠实的在当中向神的一个仰望我们个人有没有让孩子看见我们聚会的心态，有没有让孩子看见我们对主日的预备，我们有没有让孩子看见我们个人的灵修，我们怎么样跟人谈道。其实孩子在许多的方向上头都可以看见上帝的话怎么样作用在我们身上然后上帝的话 很要紧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如何成为我们的一个感恩或者一个得着。比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那么最要紧的是爱你的配偶，爱你的配偶，怎么样让孩子知道你是接纳、尊重、感恩你的配偶。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上帝的话的根基在哪里。常常让孩子知道你对他的感谢，上帝赐给你配偶孩子是你最要紧的，你感谢的成分有没有把这个最重要的关系摆在最首位。如果是，他们就知道你们看重你们的孩子的分量，然后你的感恩才是其他的，在意的才是其他的，这就是一个要紧的。平常我们让孩子知道我们认识他们，我们夫妻要彼此欣赏欣赏什么？欣赏我们的孩子，从他们看这是上帝的杰出的作品，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他们，体会他们的一个美好。然后当我们对神的话传讲的时候，那么怎么样让孩子把那一个看不见上帝的要求跟上帝的恩典放在一起。所以孩子是透过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来学习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话顺服，给孩子体会，那孩子就知道上帝的权威。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在当中的依靠，孩子就知道上帝话语带来的恩典。我们透过神的话在当中的一个遵行，让孩子知道说他们的信仰怎么是一个信心跟行为是合一的。所以这些都是孩子透过我们平常的时候来学习的。所以当我们借着家庭祭坛告诉孩子说我们有哪些事情要祷告，那孩子就看我们怎么祷告不仅看我们怎么祷告，还有一个重点，看我们怎么等候，怎么去明白上帝的引导，怎么去交托给神。所以孩子也从当中去学习等候的工作，明白的动作，怎么样知道上帝引导，他都从当中去学的。所以在当中我们分享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的应许信实是什么，其实孩子也从我们的分享当中去认识上神的信实，跟神的慈爱，跟神的怜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做孩子认识真道，亲近上帝，我们就是用这些来帮助他们。那我们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那么越来越在家庭祭坛让他们有越来有越多的分享。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父母的分享做榜样很重要，我们如果喜悦分享，我们如果乐于分享，我们的孩子就乐于分享，我们如果喜悦在当中参与，我们的孩子就会喜悦在当中参与。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以忘的，或者我们不可以忽略的。所以我们把上帝的话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就抓住机会来说。那么对神的认识里面，那么呢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直述的方式说就是直接告诉他我们相信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就直接告诉他耶稣是谁，直接告诉他圣灵的作为等等，我们就直接告诉他那孩子对我们所说的话怎么认定，他就看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这些怎么认定，看我们的态度那么神的话是不是真实，就看在我们生命的实际当中是不是真实比如说当我们说当我们跟主认罪悔改，主就赦免我们的 就把我们的罪涂抹，就不再计算了。同样的，我们会不会去数算孩子已经认过的错？所以以这个来做例子的话，当孩子认错了，我们就不数算了。所以我们就告诉他，当你认错了，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了这件事情啊，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了等等。那我们做父母的会不会日后当孩子有错的时候我们又数算呢？我们夫妻之间有冲突，我们会不会数算呢？其实这就是一个信仰很实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呈现。那么祭坛还有一个要紧的，就是与主同行，与主同行。那主往哪里走我们不知道，但是主带领我们到哪里，我们在那里就要有祭坛。所以这是一个与主同行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有经历有感觉，我们就是用祭坛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当我们夫妇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一些需要求问神仰望神的时候，那我们就做一个祭坛。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当中去体会。那最后我就可以跟弟兄姐妹来讲怎么帮助这个小学生的孩子。一般可能你孩子比较会表达会说话，但是他们是关系型的，所以他们在说的时候很可能离题，很可能偏掉。所以我们帮助孩子在说的时候要能够给他们一些表达的榜样，然后也做一些启发跟引导，让他们不至于离题，而且能够在当中去表达他们的体会跟感受。那儿子一般来讲大部分到了小学之后逐渐会木讷，或者说逐渐的不太知道怎么样来表达他的感受。所以以前我们家的做法是会请小孩子带他最喜欢的一个玩偶，最喜欢的一个玩偶，那么来一同参与。那这个玩偶呢，就当成他这个属灵上的一个好朋友。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借着玩偶来说话。那我发现这样的一个方式对男生蛮好的，因为他要讲的话他确于表达的话，他就用这一个他的属灵的玩偶就是一个来做一个表达，来做一个表达。然后我们在当中要引导跟启发的时候，也不一定直接跟孩子讲，我们可以跟这个玩偶讲。那么呢在一些的夸赞上头也是这样你可以跟玩偶说小熊你的主人或者你的这个某某朋友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讲一些正面的话那这些都是一种跟孩子在当中除开那一个某种在个性上尴尬的时期的一些做法然后当我们一开始有祭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逐渐在当中建造。那家庭祭坛还有一些要紧的，就是如果你要祭坛的时间之前就家里刚好有一些冲突发生的，要记得即便是冲突发生，我们也要彼此调解心境，那么先做一个祭坛，先做一个祭坛，让圣灵借着神的道来引导我们的家。如果是我们夫妻之间有一些冲突，我们也让孩子知道，虽然我们会冲突会有软弱，但我们来亲近神，神是帮助我们的。所以刚才一开始引言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是建立在基督的救赎跟恩典上。 救赎跟恩典上。所以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都需要主。因此不要忘记祭坛，不要忘记祭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然后很自然而然的让我们的孩子们待时间到了就知道这就是我们看重的时间，看重的时间养成一个稳定的做法，然后让孩子一直看重这样一个时段，这样子我们就知道神跟我们同在。好，所以今天我用这一段分享跟弟兄姐妹讲，孩子要喜欢亲近神，我们要让他有看得见的作为。那看得见的作为的每一个作为都是要让人的心感受到被悦纳被接纳被鼓舞的。所以我所建议的做法都是正面性的做法，都是正面性的做法。那么我们平常会有一些其他的做法，在平常我们已经都会用了，但我希望我们在家庭祭坛就着重在这些正面性的做法，让我们都能够很坦诚的知道上帝把永生赐给我们，这生命在他的儿子耶稣的里面，我们有他的儿子就有生命。那么这个有是神的话一直在我们当中，这个有是我们一直领受，这个有是我们有主在我们的家中不断的引导，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欢欢喜喜的来跟随主，来带领的孩子。孩子将来长大了，如果出外了，一回来，如果我们真的养成这个好的家人互动的关系，那这个祭坛就变成一个欢喜的时光。那如果你丈夫或妻子，一个比较会引导，一个比较木讷的，记得会引导的，尽量用这个帮助的方式来帮助其他家人，使得每一个人都自然而然的被引导来做在祭坛中的参与。好，那这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让我们都从神那边有领受有得着，我们也都从家人的身上看见我们得以向神献上感恩的属灵的祭的地方。那这样子我们一直保持彼此在那一个以基督为主，然后互相感恩的情境当中。好，愿主赐福给我们也愿主保守眷顾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要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需要有信心有耐心，能够真实的来做这些看得见的作为。主啊，正如你当日吩咐以色列人的，他们要不厌其烦的按着节期，按着你所吩咐的日子来按时来在你面前献祭。主啊，这些都是在中用有形的作为来使我们这一个无形的那样的一个心灵被提升。我们就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从小就喜欢来亲近神，让他们知道怎么样亲近神，用一个可见的作为来亲近神，用一个可以用的方式，是一个正面的使他心欢喜灵快乐的方式来亲近神。求主来保守赐福，使我们家在你的面前建立一个灵宫，我们都是圣洁的祭司，我们献上神你所悦纳的灵祭，使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一同欢欢喜喜的在这个正道上成长，在主里面同心。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于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这一刻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每周好好的来做这一个祭坛，然后养成到一个好的习惯刚才忘了提醒一点，就是诗歌的部分，当我们的孩子到小学的时候，他已经会一些诗歌，记得 他们也可以带诗歌，我们也可以请他们带诗歌。那现在感谢主啊，我们都可以用 YouTube 找到音乐，所以我们可以在有音乐的情境当中一起唱诗歌。记得不要忘记了，孩子喜欢的诗歌我们也要能够喜欢，在当中我们跟他一起在主面前一同欢喜一同快乐。好，分享到这里，愿主赐福，下次再见。